好，我们接着看第四者，观为妙门者。说观为什么是妙门呢？说行者因修观故，即能出生九想、八念、十想、八倍舍、八圣处、十一切处、九次第定。师子奋训三昧，超越三昧，念禅、十四变化心、三明、六通及八解脱，得灭受想，即入涅槃。所以观为妙门，意在此也。你看，光是讲这个就不知道要讲多少，要不要讲？还是就带过去？好，那我们就讲啊，用观的方法修行呢，就会出生九想。九想我们没讲过吗？九想你们猜猜看是什么东西的修法，属于不净观的，懂吗？那八念呢？前面我们有一个念佛观的念，这样知道吗？所以它就是六念法再加两个念，就是八念。那十想呢？我们先猜一猜嘛，对不对？八倍舍我们讲过了，对不对？八倍舍跟八解脱是不是相通？但是我们这里又有讲得什么八解脱，有没有三明六通及八解脱？这两个应该是还是不太一样。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做八念。九想，什么叫九想？第几页？九想又做九相，又叫九想门或者九想观，就是对人的身体之丑恶形象做九种的观想，是不净观的一种。那么行之就可以断除我人对肉体的执着跟情执，这的确。但是异界的众生，我们孔老夫子也讲得很清楚，什么呀？食色性也。所以说呢，的确是非常难以断除。那么我们前面有讲小止观的修法，观行成就的话，就可以产生善根，对不对？产生善根的时候，他就会见到什么？例如说不净观的身体，自己的内心身心不净，有没有到达别人或者男女的相的这个不净，乃至于说山河大地种种的不净，这都是属于不净观里面的一种，这样了解吗？那现在这里的不净呢，是指对身体的这种的，这里身体就指我们自己的身体所起的这种的观照，但是它的观照还是属于内的。那么前面修的用呼吸的我们讲说这个现在这个是属于九想观呢，是属于外的，看到外在的变化。那么像那个习的，前面有讲到看到自身里面的三十六物的不净，那是从呼吸上面来的，所以说不太一样。从呼吸是不是可以感受到里面，然后看到里面的五脏六腑的种种不净？所以同样是不净，但是两个的入门不一样。一个是从呼吸进入的，所以它的是配合这个，是它的不净呢，是见到我们自己自身里面的不净。那么现在这九想观呢，是处于外面的不净，形体的不净，这样知道不是内在的不净。所以说对我们这身体做什么，他说呢，一个是叫做轻衣想，也又做什么想象坏轻。那么观想说风吹日晒以后，史诗变成什么黄赤色，又变成什么黑青，是不是？现在我们比较少见到这样了，但是一提起这样，有时候这那个就觉得很恶心，对不对？只要一提起就觉得恶心。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要断离它，真的是要常常做这样。但是呢，前面我们有讲到，如果修这些不净观，有时候会起很多的魔障。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前面的五门禅有没有，那么要用念佛观来帮助，就是这样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说轻衣想，人死后以后最先坏是坏什么？坏在表皮，对不对？看到有青色黑色，然后种种的不净，然后最后是什么？第二个叫做浓烂想，又做想象说它是烂，里面有酱汁想，又叫做酱汁想。然后就是观想死尸皮肉糜烂，从九孔呢出脓生血虫，要不要等说有那个像出现我们才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一念到这个，好像也就有感受到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哦，的确是这样啊、哦。那么如果没有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有经验。以前那个水灾过后啦，或者有些世俗的人那么认为猫死了啦，要丢在什么？狗屎要流水流，猫屎要挂在树上。那我们常常看到什么？那个死猫死狗，然后呢？你看它还有时候是洪水那个死猪有没有？那么那个都膨胀，哇，好大啊，嘣啊就多啊，上面就有虫走来走去，然后在，而且那个大部分停在那里都不会动，因为水后来就变小了嘛。那你就看它没有多久的时候，那个皮很撑得亮晶晶的，然后没有多久怎么样？过了半天它就嘣就没有了。对不对？就消掉了，那就变成什么？那虫就更多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清一响以后就变成什么？容难响。容难的过程之前呢，就先什么？先膨胀，有没有？先膨胀以后流出汁体液体，然后流出液体以后再长脓，再变成脓，对不对？再变成虫。那其实在这之前，可能很多苍蝇啊，很多什么来，对不对？如果说这个不进关进不起来的话，你就去买一个肉来好了。尤其买一个什么肉，买一个猪头还是什么什么头，那个有头的，那你就摆在那边让他看，看到它烂，看到它什么。你们不要笑，其实就是这样关，有这样食物的关呢，我们怎么样？那个相我们才会烙在心里，所以你自己对这方面的贪恋才会真正的放下。真的是这样啊，懂吗？所以我讲说那个什么泰国还有缅甸很多的出家人，他们真的就是到尸林旁边去关照这个，就是陪着死人，那么看着他烂，看着他烂，看着他烂。哎，你们觉得可怕？其实看久了也有些人也不觉得可怕啊。你像那个验尸官有没有？那个法官验尸的，你以为他验尸的每一个都是好的吗？有的是被谋杀的，死得一塌糊涂；有的是已经死了多少天，被人烂成什么样；有的变成白骨；有的甚至于还要从坟墓里面挖出来，是不是？他还不是要一一的去检查？而且现在很多很奇怪，法官很多都是女孩子考上的，所以说去验尸的也都是女孩子。因为以前我们有一个佛友，他的女儿就是法官，哦，那么问他，他说对呀、啊，还是得气呀、啊，怕还是得气呀、啊，那不然怎么办呢？怕久了就不怕了嘛。那你说最先开始的时候，到一见到这个回家，吐个三天三夜，什么东西都会吃不下去。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讲说浓难哦，这是第二个响，第三个响是什么呢？虫蛋响。那么到达浓化浓的时候，那么就看到有虫在里面，什么就蛆呀、啊，有没有？这一区应该都是苍蝇的比较多，懂吗？苍蝇生的卵很快，苍蝇大概一两天它的卵呢马上就孵出来了，就在那里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所以这个叫虫蛋。哎，这个还是好的，这不是丢在尸林，丢在尸林呢一下子就被咬得一塌糊涂，咬得很脆。那这个是慢慢的，我们就讲说属于没有被虫没有被这个动物吃掉的，那它大概的过程就是这样哦。所以第三个是虫蛋。第四个呢，膨胀。在浓烂之前我是觉得就有膨胀，然后不管它浓烂以后再膨胀，虫蛋也有啦，对不对？反正这个现象都好像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这个的功效哦。你们把它关成一切虚无的嘛，啊，见到相还这样子在这里，那么能够这样见相也好，就是大不净，这个就是不净嘛，哦，就是故意要你这样去想，要跟你这样去修哦。在第五个叫什么想？写图想。哦，就到最后呢，脓血都已经翻了出来，哦，四处流散，这就是脓血观、脓血响。然后再来血是什么响啊？
坏烂
响，哦，就虫啊咬了皮肤裂以后腐烂以后，经过久了以后就会坏烂。然后到最后第七呢是败坏响，那么到最后呢皮肉烂尽，只存什么筋骨。那只剩筋骨的时候就是四邻八落的，对不对？然后带达第八呢叫做什么？烧响。那么就是死尸被烧了，那么这有时候不见得了哦。 那么可能到达最后的坏败坏想就差不多变慢慢的变白骨。所以说你如果前面的没有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就讲说火一烧，我们现在用火烧我们都看不到这些前面的情形，火响就是火烧烧成灰烬。所以你这里的火响不一定是把它拿去烧，意思就是骨头慢慢经过风吹雨打以后怎么样，就会变成什么像灰烬一样的，然后最后怎么样只剩下枯骨。所以说我们讲说修行的人呢，那个念珠啊有时候常常用骨头做，或者有时候那个拿一个这个骨头的这个像，就是串一串的那个东西摆在前面就这样关，这叫白骨关。白骨关也是不净关的一种，但是呢它只关白骨哦，而且它的关不是从死人关，它是从活人关起，从我们的脚趾头开始关，关到全身变成白骨，懂吗？我们以前也讲过了，这些课我们都讲过了。所以白骨关不是从死人开始，从你自己的脚趾头开始关起，关到最后变白骨。好，这样的不净关。所以说如果像这个九响关只是响的话呢，我们多少有点作用了，但是其实最好就是有那个真正的静在一起呢，那个印在脑海里面的那个响就会最深刻，知道吗？最真实。底下他又讲什么八念，对不对？是八念。这里讲念就是指内心的存意。那么佛弟子，那么大智论里面讲说佛弟子要在闲静处乃至于山林旷野里面善修不净观等啊、哦。那么因为你在这个闲静山林里面修不净观，那么厌患其身，然后呼声惊怖，看到没有？你刚才我们看这些的时候你就觉得要恶心，对不对？觉得不舒服，是不是身体就觉得不舒服啊，就想要吐啊？这就是指我们讲说心里升起惊怖了，然后甚至于呢又会变恶魔怎么样来做种种的恶事来扰乱我们的心。一个是内心里面看到这样境已经就受不了了，然后再加上因为是在水边林下空旷之处没有其他的人，所以那个内心的魔一起外面的怪就来了，那么就产生更多的什么我们讲说谋害扰乱，于是呢这个幽寂就转真。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用什么八念法来对治，知道吗？念就是细念，要细念什么？第一个啊、哦、念佛，就修禅人呢若遭恐怖障碍之时呢，应念佛的慈悲，还有佛的救济众生，以及佛的功德无量。那么这样子一心一意的念念不舍这个佛呢，那么就可以怎么样，布障就能够除掉。常常做这样观想，你要是如果说有这个东西产生的时候，所以你有时候我们讲说，有的人说去卡到阴谋哦，见到什么不好的就怕死哦，不怕他破大，那么其实都不需要。那么以前的人就是什么去提那个心明那个符哦，来给他吃吃的，洗什么什么身骨洗洗的哦。有没有效？有效的话也要这个人相信说，哦，我这样子做的话神就会来什么来帮我解除这样的障难，这样知道吗？所以他不是念佛叫念神。如果说完全没有关没有这种知觉的人，你说有没有用？所以有的人说，哎呀，神明人这个安怎去给他修经去给他安怎，看起来好像有用，事实上那个作用呢其实都不大。真正的大在哪里？大在你自己相信它，这样了解啊？不是那个东西有用，是因为你心相信它。那么相信它的时候，虽然你说诶是我儿子对对的啊，我替他去救呢啊，我儿子不知道什么半项，可能还是红的啊，受怕哪有好。你不要以为说这是什么神的威神力，其实最主要是你的心，懂吗？你的心切切实实相信说它有那个力量了，懂吗？你越相信越诚恳，那个力量就表现出来，它自然那么这个力量呢就可以感生出这样的作用、哦、如果说你心里没有产生这样的大的这个信仰，那都很难。所以往往我们讲大的信仰来自哪里？你大痛苦的时候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啊，就只好怎么样，最后就去求他，求他的时候你就为事一心，对不对？心是不是很虔诚？那这个感应就来了，这样了解吗？ 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到达哦，我们讲说真正的有那种苦或者有那难的产生的时候，你就想哎，奇怪，怎么我定求拢求无？你常常是以妄想心，你跟他求发财求啥，你就没有那个还没有到那个苦的地步出来，所以你求发财就难。好，底下我们再看，所以说第一个叫念佛，那么念法当然也是一样哦，就是说时时刻刻心念在法里面，知道法力广大哦，那么通达无碍，能灭烦恼。那你说那个法是因为什么？因为说它是属于什么咒什么名字才有那个神力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叫做凡夫的修法。凡夫就是相信心外有一些佛，心外有这些奇妙的东西，懂吗？有不可思议，所以佛外可以打解都好哦，那也是要你去相信，这样了解吗？你去相信的时候，当然这个法就有作用，你不相信的话呢，就没有作用。所以像以前我们讲说，例如像我们以前的宫廷里面，在唐朝乃至于说汉朝，甚至于后来很多的朝代，包括明朝甚至于清朝，在宫廷之变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争夺国位次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用什么，我们讲就是把人的这个生辰年月日有没有写在那上面，然后呢把它埋在地下，或者每天拿起来做法钉，那么这叫做验，这个叫验啊，知道吗？就是一个讨厌的验底下再一个鬼字哦，那么这样子的方法修哦，那么你说当时就很多人哦，那么就真的产生病了，产生了问题，然后后来被人家举发了以后，那个人要获罪，甚至有的根本都不是他做，但是呢因为别人故意害他，在他埋了以后被收出来，结果后来造成什么，我们讲父子之间的什么一种悲剧，有没有？因为他太子本来是要接位的，他本来没有做这个，可是别的兄弟故意害他，说是他，结果他有理也讲不清，刚好又遇到阿爸这样，真的身体就那时候最不好，那就想说你这个太子怎么样啊，做法要来害我，所以就有这样的宫廷之变，有没有？所以在唐朝也有，在汉朝也有，在可以说几乎历代里面都几乎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哦。例如说我们讲说这个康熙哦，康熙就是他的大本来是立一个太子，后来最后就是因为哦，那么兄弟之间争，那么也是因为发生到有这样的一件事，然后最后这个太子被废，知道吗？我们讲说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么都有。所以说你如果说只是相信那个法，因为你的相信，所以说必然就会产生什么共同的那个心力，就会产生那样的效果出来。所以说我们讲说为什么中国人看到的鬼跟外国人看到的鬼都不同，懂吗？差别在哪里？因为我们的心事里面变现出来的就不一样。尤其是我们以前听鬼故事听多了，就是什么那舌头长长的，然后怎么样可怕，怎么样可怕的哦。那么尤其是最近我看那个新闻呢，那一天我在廖妈家里说，一个老师为了叫孩子要乖一点，把那个地狱变怎么样，叫那些学生看，然后把学生吓得怎么样，吓呆了，吓生病了。你像我们中国建立的观念就是这些鬼，外国人建立的鬼呢跟我们就不一样，这样了解吗？所以你去看外国人死的时候，他写他那一段要死之前的那个过程变化，跟我们中国就完全不同哦。这为什么？因为心事变现出来的不同。所以说如果有障难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法哦，说法是由佛陀所教所传下来的，或者念咒，知道吗？那么咒是由佛陀菩萨们乃至于护法神所念出来的，所以你要相信它有实际的力量，是因为你的心的相信，因为你的诚恳，所以当然这个法就变成有力量，这样懂吗？否则的话一样是没有作用。否则你看现在回教徒哦，他不只是毁灭了所有的佛教，印度的很多的佛教，那以前这样毁灭，到现在他还不是照常这样毁灭，你说为什么他就不得果报，懂吗？在他们来讲，他们认为自己行的是正道，懂吗？所以说我们就讲说法的那个力量哦，是来自于我们信心，自己相信多少， 你相信的多，那么它的作用力就必然强。那么一样的念身，你说身是佛的这个弟子，那么能够修真道，能够证圣果，哦，是世间的福德。所以我们一心如果念念不舍的时候，布障即除，很简单哦。这里的身是所有的出家人，甚至于我们也可以指一个出家人。如果你自己在这种危难的时候，你对你自己的师父、对你自己的上师本师很相信的话，你感受到他出来的话，你一切的布难就走了。哦，例如说我跟我师父打禅期的时候，我心里也有那种的像出现的时候，恐因为不了解这些情形怎么样，当然会突然之间心生恐动，可是马上想到，师父就在我旁边嘛，哦，那有什么好怕？哎，结果这一起念，这一起这样的念，部位就去除掉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说念佛、念法、念身都可以，哦，这念三宝我们当然比较知道。那底下呢说念什么？念戒。哦，念戒我们当然也能够清楚，为什么？因为戒是菩提之本啊，哦，能够使我们遮止众恶，能够使我们得到安隐处。所以如果能够一心念念不舍的话，部位就除。还有，你例如说你想说我们在念戒，我们念戒的时候，我们一心跟戒就是跟法一样在一起。还有念戒的时候呢，我们讲一念相应到戒的，戒是佛陀为我们讲的，佛就出现了。哦，还有呢，念这个戒的时候，就有那个护法神也会来出现。所以说，你念戒的时候，你自己怎么样？哦，跟法相应，当然也就跟佛又相应，跟这些护法神也相应。所以会不会需要害怕？就不需要害怕。更何况，我们前面小止观有讲到，如果说魔出现的时候，有一种魔叫做破戒的鬼，他看到人家在修行的时候，在精进的时候，他最喜欢来作弄你。让你不能够好好的安心办道，不算是魔，但是这一类的鬼呢，会让你自己很不舒服。例如说，好像虫在钻你呢，那全身痒痛呢，这些种种的，让你坐立不安、心神不定。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讲说生前在戒没有真正好好庄严的，那么他就很看不惯人家这样的修行，那么因此他就会来破坏。那你如果说，能够观什么？观这个戒，例如说，哦，这个第一个我怎么观不杀生、不偷盗啊，哦？那么不淫、不什么？嗯，一继续观下去，那一观的时候，这些鬼怎么样就会离开了？被压，被压那没有关系，那个这也是一种。我们讲说，你越抵抗，他就越紧张。哦，其实有时候我们就讲说，这种情形呢，好像是在。在年轻的时候，十五六七岁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长大以后就反而比较不容易发生。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生？有没有被鬼压的经验？好，这个就是一种处理。你心呢，要是说自己对这个魔境或者什么境害怕的时候呢，那么就越执着，就越这个幽部的相就越真实，那么它产生的那个破坏的作用就越大。所以你首先观照什么？其实一切诸法，我们观照说它是空的。既然是空的，就没有我这个身体可以来受你这个破坏。那么既然我的身是空的，那你当然也跟我一样是因缘和合而生的，你也就不存在。那么当然，如果人跟这个跟我都不存在，那这个里面所成就的这个法，就是由你身上做出来的，或者由我身上感受出来的，这个都怎么样？不存在。所以这个你一观空的话，这都是属于修行上最好的。但是就是说，我们往往在观空的时候呢，那么没有办法真正观到空，知道吗？还是落在身心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如果有产生部位的相的时候，那你用念佛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好，这里面底下再讲说它是属于念什么？念舍。这里的舍就是指布施的意思，就是念布施的福德啊，哦，那么可以让我们得到利益。利又是什么？念天。念天就是四天王天乃至于说他化自在天，他们呢都是佛的弟子，所以呢都是从修什么五戒十善，然后才能感生得到这样的果报，因此他们就有这样的力量可以来帮助我们。 所以说我们如果念天的话呢，也可以得到怎么样帮助，就能够对治我们自己的一切的这个我们讲说一种部位的障碍。那么第七跟第八呢，就是六念法加在家的，我们修八关斋戒的时候常常要用六念法用功，对不对？所以外是以这个身口意是以八关斋戒来用，其实是九戒，八关斋戒其实是九条戒，你们这样知道吗？比那个沙弥戒少一条而已。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讲说再加两个，就是属于八念法。第一个就是念出入息，念出入息其实就是数息啦，懂吗？你自己数息的时候数得很好的时候呢，那么心就安定，安定心就不散乱，那不散乱的话呢，就比较不容易被部位所动。但是事实上我们讲说这跟数息法随息法是一样的。那么往往有时候我们讲说因为你修不净观的时候是那个相出现，你着的是那个外相，所以说心生恐动。那你如果用数息法，你见的是什么？是自己的呼吸，所以有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习修到最后见到内不净，有时候也会产生什么恐动的心。那其实最好就是前面的这种方式呢会更安全，懂吗？因为它有一种属于比较外力的这种的帮助哦，使你从这个原来修的这个法的下面转过来。原来你修的不净观，例如说像我们前面的九想观或者其他的不净观，是不是修的那个法就跟那个净很相应啊？那你现在在这里生恐动的时候，就转把心转到另一个法上面来修。那么这个法来修的时候呢，它又有一个让你细心的功能在，这样知道，又有一个威神力的一种加持，所以说它的力量你会让你自己在这时候如果心生部位的时候有一个帮助。第八是念死，所以说念死既然我就是已经死了，那么有这些恐怖吗？所以说这后面这两个呢其实都是属于什么，它是以毒攻毒的方法，这样了解吗？就是原来你呢已经就是说恐动的时候它就好让你死得彻底哎，这样你死得彻底是不是就没有恐动了，懂吗？所以说那恐惧是来自于心的对自己生命的一种贪恋，那么马上观想说我就是死人，那你能够来怎么样？所以说这念死也是可以，但是这一种的方法呢，我就讲还是比较属于怎么样，这种对治的话呢比较属于毒辣的一种方式，比较没有那么和缓。前面的六念法呢是比较和缓，那么后面的手段呢有时候是比较严一点啊、哦、但是严一点的有时候呢反而可以得利，知道吗？因为前面的这些六念都带有所求的心，懂吗？有所求的心来求来对治的话，那这样的对治呢有进进出出，所以不见得能够完全的怎么样得力。第十个第八个的那个我们讲说念死的话，它就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念数息也是一样，我们讲说数息念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呢也可以跟十六特胜相应，有没有？还有或者见到自己内心里面的不净，所以说它还是属于不净的方法在用功。因此这两个都是把你逼到死处，逼到绝处，然后绝处再逢生，跟前面不一样。你到绝处的时候什么念想都没有了，因此这样的段的时候看起来是比较手段比较毒辣，但是呢会让你去除掉种种的攀岩心哦，有所得的心，有所求的心。当然这个是属于我们文字上他们解释是没有，但是我跟大家讲说修行上有这个特色，这样懂吗？那你看你自己是哪一种的。如果像说我们现在身心自己呢还没有这个建立起很强的信心，那么遇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就要循着前面的来。如果说你知道修行说遇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你已经修行过一段的时间的时候，你就不要给自己太多的什么 回旋地，懂吗？不要太姑息自己，反而呢要乘胜怎么样，就追击哦，这里的胜可能就是乘败追击吧，哦，就是被已经被打得已经溃不成军，好吧，就让他怎么样细细的后哦，对，这个就是禅宗的修法，这样知道吗？禅宗的修法就是从这里给你不有任何的其他的念头起来，要剿灭，一一的剿灭，剿灭到无可剿哦，你说我一定都三个要死啊，我一定都哭个要死啊，哦，哭个要死还没死，知道吗？给你拍个死哦，安尼才是我们禅宗的用功，所以后面的这个念识呢，有点是这样的相应哦，这样懂吗？真的哦，我现在是在教大家修行的方法，了解吗？哦，那你如果身心在做不净观时候，有这些现象产生的时候呢，那么你心生恐动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看是哪一种方法对你有效，你就用它。但是其实最有效的就还是就是死吧。戏都拢无代志啊，但是你不要真的跑去自杀啊，那不是，只是说随你去吧，哦，看你能奈我何，就是这一个臭皮囊哦，你能够奈我何，你就是只能够在我臭皮囊上做功夫嘛，对不对？你要欺负要什么，就是我这个臭皮囊嘛，那都给你嘛，懂吗？反而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他就没有你的办法了，懂了解？不管是什么魔你都能够去除。又来一个实想，讲这个很累耶。实想是指十种思想或者十种的观想。那么第一个叫无常想，那么常常观察一切有为法都是怎么样，心心生灭，就一样一样的，每天每天都好像有新的出现，但是每一个新的出现的时候就又变成旧了，然后马上又怎么样，又不见了，所以无常变坏，这比较安全一点啊，不像前面的不净观，所以思想观呢，集体要用，很好用，对不对？常常要念，生命无常，所以我们普贤警钟记有没有？命亦水减，如少水移，斯有何乐？不要天天只是知道在无意尘劳里面啊，常常要想，有一天又过去了，啊，要过年啊，真好哟，不是啊，是代表什么？寿命又少了，真的、啊。那你为什么担心寿命又少了？因为你道业未成嘛，生死未了嘛，道业未成生死未了，当然就怕什么无常嘛，那无常鬼就有办法捉弄你。那你如果真的得到究竟解脱的话，哪有生死哦，所以当然就不怕无常，一切时时都是怎么样，不生不灭哦。那么第二叫做苦想，那么就观察一切有为法是无常哦，那么常受三苦和八苦的逼迫，因为无常故苦，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是天底下任何人都逃脱不了的定义。做皇帝要不要死？做乞丐要不要死？这都是，所以无常就是苦，不必说什么了。所以说因为无常的缘故，所以有什么？有这些苦。那么三苦跟八苦，什么叫三苦？坏苦还有什么？苦苦行苦，行苦坏苦，苦苦，就一切诸法其实呢，都是在牵流，是不是？都是在轮转的，一切诸法是不是都是在牵流不变，不停呢、啊？不是不变，牵流不停，是不是？哦，所以说在这行里面，我们讲世间的东西是成住坏空，人是什么？生老病死。那么因此就是这样子，所以说行苦，再来呢坏苦。因为行的缘故，所以它里面就慢慢怎么样破坏，那最后就怎么样，一切就究竟都说起来就是坏苦苦苦、嗯、就一切都是苦。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坏苦，因为它是行苦，所以真的这些就是怎么都是苦，就叫苦苦，苦的东西都苦不完，苦苦啊、哦，所以说这三苦其实还是有关联的，这样了解吗？就是从无常说起，因为无常，无常是什么？无常就是讲行嘛，这样知道？在牵牛变化之中，哦，它本身就是苦了，然后牵牛变化之中，它永远不停住，所以就有坏，哦，那么因为就是有行苦有坏苦，所以这种种一切的万物 都是苦，就叫苦苦。哦，没有一样的乐是不苦，乐最后也是苦。乐会不会有行啊？乐行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苦嘛。我们有听过乐极生悲嘛，对不对？你想吃这个好东西，我一直给你吃啊，一直给你吃，你最后苦不苦啊？你觉得站很辛苦，我叫你坐，一直坐，你苦不苦？啊，你说睡很舒服，那我叫你不准起来，都一直睡，你觉得高兴吗？也是不行，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叫做什么？行里面就有苦啊，哦。所以说这里一了解，我们就知道。好，再来看下去，八苦呢？八苦大家都知道，生老病死就是前面的四苦，然后什么叫做爱别离，是不是？然后什么还有爱别离，然后跟另外一个就是怨。厌憎会，爱的人呢偏偏要别离，那痛恨的呢偏偏要相聚在一起，所以这两个是对比。然后呢，这边叫求不得。什么叫求不得？要求爱的不要别离也得不到，要求厌憎会不要在一起也得不到，所以求不得。哦，世间所有，例如说你不想老也求不得，不想死也求不得，所以说这个都叫求不得。那这就七个，然后第八个是什么？五蕴炽盛，其实就是指前面的行苦了。五蕴炽盛就是五蕴在这里面呢，都很怎么样，一直在动啊，一直在进行着，哦，并不是停留下来。五蕴炽盛其实就讲行苦，知道吗？那么底下再来看说无我想，所以这里面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这叫做。我们讲说其实观世间的苦谛有没有，前面的苦谛我们有讲到十六行观有没有，哦，又还给我了，哦，那么这就是常常做这样的观想，例如说无常想，哦，那么无我想、苦想。无我就是观察一切法是苦的，哦，不自在的，所以里面没有延伸，没有自信，所以是无我。无我，我常常讲说我就是有统一性，有没有独一性，不是啊，支配性，然后有永恒性，那这些都不可以得到，所以叫做什么？无我。所以无我并不是说没有这个身体，是说有这个假体，但是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支配它，对不对？哦，也没有办法说永远就是只有你的存在，那也不可能。哦，所以这个叫无我。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属于我们讲说在生活里面吃的东西。吃的东西我们要常常观想它说不净，所以人为财亡，鸟为食亡，对不对？那么其实我们人有没有为食也是在忙啊，也是为食在食啊。所以说我们如果对食物常常能够做不净观的话，你会不会贪求这些饮食啊？那不贪求它，你是不是就从这里面饮食里面得到解脱？所以说食不净。然后再来说世间一切不可乐想，想想世间有没有可乐的东西？可乐，有百事可乐，百事都可乐。其实百事可乐吗？百事都不可乐，这样知道吗？我们刚好看到以后，你们拿那个可乐来喝的时候，就要想百事不可乐，懂吗？没有一个东西呢是可以乐的。的确哦，有时候想想，哦，真的是觉得自己蛮好笑的哦。那么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都执着，然后认为拥有它的时候就是最快乐最幸福，但事实上这些快乐都是建筑在什么？建筑在很多不实的基础上面，有没有？真的都是很脆弱很脆弱。哎，例如男女的情爱有没有？财富的这个记得，哦，还有很多很多自身的这种的贪自我爱，对不对？是不是？你说你自身的自我爱也是永恒吗？不一定出去都得上，不一定天灾一来你这个身体也没有了，对不对？还有都很好，你也还是要天天老，那个也是很脆弱嘛，对不对？所以说世间的包括我们人山河大地都是很微脆的，都是无常的微脆的，所以说都是不可，不是真正可爱的地方。但是我们人就是这么执着，放不下，舍不掉，丢不开，然后呢偏偏不可爱的还要讲说百事可乐，哦，还祝福你百事可乐，对不对？一切如意不就百事可乐，哦，还祝如意吉祥。 所以想听这样的好话，以后呢就是要学那个我们祖师里面写的父死子死孙死一切皆死，这个是真正的最好的祝福，是不是？一告诉你死，你就不会打这么多的妄想，你一不想到这个，你就很多的妄想执着就来。然后第六个叫什么？实相，我们就讲完了啊。所以第八个呢，第七个又叫做什么？不净想，观想身内的36物，还有身外的九孔，常常恶露长流不尽啊。这里不净想，就观察我们自己的哦，不是只观察别人的这个死尸哦。但是跟白骨观又不一样，这里的不净想是观察我们自身的36物，那么就是现在自己这身体的。那么其实不净还有种子不净，有没有？什么叫种子不净？就意思在我们成为生命的时候，那么刚开始起源的时候就不净。为什么？因为是父精母血的所因而成的，所以不净。然后我们讲身心的不净，然后甚至有好多山河大地其实也都是不净。这里的恶露是指什么意思啊？跟露就是指液体啦，就尿啦、汗水啦、鼻涕啦，但是不是血液哦，所以叫恶露，这样知道吗？就是不干净的液体叫做恶露。那么第八是叫我们用断想，断想就是说指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有一天就会不见，就是会断灭。那么第九是离意想，就是要叫我们离开种种的欲望，因为世间既然一切都不可乐，那么要不要去追逐这些啊？所以说就要怎么样，要离意。然后第九是静想，到最后知道说这一切都是什么呀，都已经没有真实的。那没有真实的话，你就知道说一切诸法因为本质空寂，所以烦恼也没有啊、一切什么也没有，这个就是静。那么知道这样的，你得到那样的智慧就叫静智，以及什么无生智都可以得到。底下跟我们讲说后面的三想是得涅槃菩提的这种的方式啊、那么如果说是只有前面的那个想的话，还是只是世间禅，你能够用上什么，用上这个我们讲说断想还有离意想乃至于静想的话呢，那么就可以怎么样跟这个菩提道就能够相应。八辈子八解脱好像早上讲过了吧，今天呢讲到这里，明天我们再来讲什么八圣处，回去自己稍微看一下啊、讲解这个真的是